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继续要跟大家从这个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我们先把这几节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我们今天会从第六节读到十二节。帖前的二章，我们从六到十二。好，找到之后，我们大家同声的，我们一同把这几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我们做基督的使徒，世人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传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所疼爱的弟兄们。我们纪念我们的生奴劳苦，昼夜做工传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好，感谢主。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叫《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当然呢，今年我已经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去分享过，往后我会跟大家慢慢的来看这个启示录。不过在今天我要提其中一处的地方，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的里面提到有七间的教会。那么耶稣对这七间的教会呢各有不同的称赞，但是同时也有责备。那第一间提名的教会呢，就是以弗所的教会。那么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呢，我们的主对他有非常多的称赞但是呢却有一个的责备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第四节主这样说的：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这个教会的一个的责备。人的爱心会失去吗？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当人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人生的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人的心会越来越冷，越来越硬。我信主已经快要40年了，信主之后参与教会各样的侍奉，后来也当了传道人，我当了差不多20多年的传道人了。在这漫长的几十年的时间的里面，我可以说我亲眼见证了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起初的时候哪一份的爱心，哪一份的热诚，真的是太好了在教会里面担起很多很多的事工但是呢经过漫长的时间作为基督徒之后他们就慢慢冷淡，慢慢退后甚至有一些离开了教会。我自己当了传道人20多年，我也可以说在我的经历的里面也曾经有多次那个信心软弱，爱心也退后，要面对很多的调整，要对自我的很多的一种的要求，重新一次又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 来求神的怜悯，求神的帮助。所以人的心是会冷淡的，爱心是会随着不同的经历就会产生很多的变化。耶稣基督面对门徒，门徒问他，什么时候是你要再来的时候？那耶稣就讲了很多不同的时段，不同的情况。那在他讲所有这些的预兆之前的时候，他提到一点，他说在末世的时候，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了，许多人的爱心就会渐渐的冷淡。我相信这个是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的这个描写，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受了极大的冲击，就慢慢就冷淡起来了。我相信很多人会过去也体验到，在新闻在电视也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个案。如果我们说在过去，如果当我们看见一个老人家跌倒的时候，可能你想都不想你就跑过去想尽办法能够来帮助他，把他扶起来，还是能够为他帮助他做什么。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看见在不法的时代，这些去帮人的人反而无辜的受到指控，在当中可能不单只是金钱上的损失，可能惹了一身的麻烦，不是一件两件，可能有很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今天可能你会看见有一个人跌倒的时候，你可能不会立刻按照你的反应就去做，可能你要一而再的思考，究竟我帮不帮他，我能不能够做这个事情。可能你思想之后，你可能你就转身就走了。人的爱心之所以冷淡，有时候因为经历过，因你虽然是付出那个爱，不单只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反而在这个爱的过程的里，爱的行动的过程的里面，反而你受到伤害。一旦受到伤害之后，你的爱心你就慢慢就淡了，就不愿意再付出这样一份的爱。这个是我们相信在人生的经历的里面是会慢慢会体验出现的。这个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会越来越普遍，不是特特的事情，不是某一些人特别不好，乃是变成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的现象。保罗写信给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当他写信给这群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一开始他就称赞这群的弟兄姐妹。第一章在第二节第三节他是这样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然后第三节，在神我们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纪念什么？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信、望、爱是保罗在他的信仰的人生的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的一些的信念，还是说是保罗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宣告。我们说保罗也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就会让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有新的生命这个的人。当然说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人，我们说我们就慢慢会结出一个属灵的果子出来。但是在这个新造的人与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个有神生命，还是说有基督耶稣基督生命的人，除了我 除了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之外，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就能够开始过一个以信、以望、以爱的一种的生活。刚才我们读经哈，我们的起因经文的里面就读到这个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爱之篇啊，那其中有个非常美的一篇的诗啊，一篇描写爱的一个的形容，好不好？陈弟兄替我把刚才第四节到第八节啊，把它放出来好不好？啊，等下我会再讲一讲这个哈，那先放出来在这里哈。讲完这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又有爱是不自度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得益处各样的时候，他说爱是永不止息的。然后在十三章的十三节，我不晓得能不能够拿得出来，十三章十三节就是在大家的周报上已经也发了哈，大家如果没有发了也没关系，大家读这个周报上所印的哪一节圣经也可以了。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当中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所以保罗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他是非常非常强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信、望、爱是我们好像是基督徒行为还是生命当中一种的表现。我们的信心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对永恒有一个的盼望，因为我们对永恒有一个的盼望，我们对今生的生活的方式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盼望的缘故，我们的生命能够从当中能够把神的爱能够活现出来，让我们能够真的在人群的当中成为一个活的见证。那如果我们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你会看见保罗不断在讲这个信、望、爱这三点如何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上两次我已经讲了信、讲了望，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讲爱这样一个的题目。保罗是一个没有结婚的的人，但是他能够写出那么美的爱的定义，爱之篇我相信他在神里面那个经历所以让他能够真真正正体会了爱是什么一回事。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可以说是带着这样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份的感情。虽然他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间不长，但是前面我们都提过了，他非常挂念这个教会。当他们信主之后，当他建立着教会不久他就离开，所以他心一直想念着他们，所以就把这个差这个提摩太去看看他们怎么样。但是提摩太去看完之后回来报告给保罗之后，保罗心里面就安心了，因为这个教会把信、望、爱都能够活出来。他们之所以能够把信、望、爱活出来，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发的，他们乃是从保罗的身上学会了这个信、望、爱的功课。那我们来看保罗是如何来爱这一群的人。那对不起，可以把那个哥林多贴前的刚才读的经文贴出来哈。对，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保罗如何来表达他对这一群弟兄姐妹的一种的表达。他说我都基督的使徒的我可以叫人尊重的，但是我就没有向你们还是说求什么样的荣耀。然后他形容，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呢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如同母亲乳养自的孩子一样。到了最后他还是说我好像一个父亲如何带儿女一样来劝勉他们， 所以保罗对这一群的弟兄姐妹是带着一个爱的一个的心情来看待他们。而且这个爱呢，不单只是刚才我们所提到保罗对爱的一种的表达，他是亲身的把这个爱活现在他们的当中。嗯，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把这个福音传给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一群的信徒，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前面读过了，他们在去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传道这个过程里面，之前已经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啊。我们提到他在腓立比的时候已经受到很多很多的拦阻啊，又被丢在监牢，又被鞭打，又受各样的虐待。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后退，他们还是坚持的要把这个福音带到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这群的人。然后保罗很清楚的告诉他们，你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是如何的把这个福音带到你们的面前，我们受到什么样的一种的痛苦。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晓得了，那些形容不单只是那些外邦人来敌对保罗，连他们自己的犹太人都起来攻击保罗，来虐待保罗，对保罗带来非常极大的伤害。但是保罗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来，哎呀，算了，我就走了，没有，他还是坚持把这个福音要传给这一个的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的人。嗯。不好意思，转来转去，林前的十三章的四到八节哈，林前刚才个人的前书的十三章四到八节哈，刚才整片没关系，就放在那里。当保罗讲这个四到八，好，下一章哈，讲到这一个的爱之篇的时候，那我们稍微来看一看。保罗在这里是如何来形容爱？他说：“爱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爱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你会看见一个事情，啊，他说：“爱并不是爱是恒久的忍耐，不是嫉妒，不是自夸，不是猖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的意思，不轻易发怒，不戏穿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永不止息。当我们来思想这个保罗对爱的形容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的事情，爱是什么？很简单的说，爱的对象是谁？人间的爱的对象是谁？人间的爱的对象是自己。爱会求自的益处，爱是不能够恒久的忍耐，爱是不是妒忌的，是自夸的，张狂的，都是向着自己。原来爱之所以是一种那么伟大的事情，因为爱是的对象不是自己，乃是爱那个怎么说呢？不是求自的益处，乃是把这个益处给那个所爱的对象。保罗是带着这样一个的心情来作为一个的出发点，来把一个爱对方，让对方得到益处的这样一个的心情带到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的教会里面去。人的心为什么会冷淡？人的心冷淡是因为人把这个的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当我们因为爱的缘故表达一种爱的行为，哇，对，我对那个人很好。但是当你这样对这个人好的时候，他没有给你一个相应的回应，你爱他，但是他反而伤害了你，你心里面就受了委屈。你觉得我干嘛要爱你？我爱你，你应该同样的，起码你爱我。就算不爱你，起码说声谢谢。 为什么我这样爱你，你却对我这样冷漠？所以当人没有得到这个好像相应的回应的时候，人的爱就不能够继续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们爱我们自己，我们是求自的益处多于对方的益处，所以我们常常会心灰意冷，我们常常会因为得不到相应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能够爱下去。多数时候我们看见在教会的里面也是同样的，当我们说我们刚信主，很热心侍奉，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去表达我们对人的爱，当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但是好像没有人理睬我们，好像没有人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心就冷淡了。告诉弟兄姐妹，这个是我经历过的，我体验过的，也是真实的。我相信不晓得你在你的侍奉人生的里面有没有，我告诉你我有。因为你把心都放上去的时候没有得到回应，你会冷了，你也觉得哎呀算了，就干嘛要继续做下去。但是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他怎么样爱这一群的人，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虽然他们面对那么多的冲击，那么多的灾难，但是保罗带着这样一个心情，他说我爱你们如同什么，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爱你们爱到一个地步，连性命都愿意给你们，是你们所疼爱的。这个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的表达，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爱是一个好像父母还像母亲对孩子的那种爱的一种的付出。我不知道父母对孩子的爱会怎么样反应，可能有些孩子很听话，哎呀就很乖啊，他 you know, 他很关心你啊，他见你不舒服他会来问候你，那可能你被问候你的心很甜，哎呀你爱他，他有相应的回应，你心里面非常的舒服。如果没有，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却很不听话，还是说他做你不喜悦的事情，你会怎么样？可能你会很痛心，可能你会很失望。但是作为一个母亲一个父亲，孩子就算怎么样令你失望，你都不会停止爱他的。孩子可以让我们失望，让我们痛心，但是你不会停止爱他，转过身来你还是从又在爱他。这个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种的情怀的表达。他并不是当自己只是一个使徒，我来到你那里就是坐在那里高高在上，受着你们的哪一种的尊敬，不是。他说我来到你们的当中，就好像母亲乳养孩子一样，我知道我要把最好的给你们，虽然在这个过程里面非常困苦，非常的多的困难，甚至我受到伤害，但是我仍然要这样做。那我们就要问，究竟什么是对人真正的好处？我们说我们要爱人，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爱那个人带给他最大的还是说最重要的好处？保罗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形容，他说我昼夜的做工传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一个人受累。我爱你们，我要把福音传给你们。保罗看到一件的事情，什么是生命最重要的东西？什么是最重要表达爱的一种的行动？保罗说，我要把 福音传给他们，这个才是真正真正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保罗明白，因为在他的自己的人生的里面，他过去曾经是一个非常辉煌的一个人，他曾经是拥有身份地位，他是拥有各样的权柄，可以做一个非常高尚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名门之就是出自名家之一个学生，他可以在这个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成为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但是在他的人生的里面，因为遇见了耶稣，所以他生命整个被翻转过来了。他过去带着一种的仇恨，一种的妒忌，一种的不甘心，看见那些信耶稣的人多了，我们犹太人好像越来跟随了这个耶稣，他心中不甘心，他心中充满着各样的仇恨。虽然他的位置很高，但是他没有过着一个非常快乐愉快的人生。但是当他遇见耶稣之后，他整个生命被反转过来，他连坐牢的时候，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他在坐牢的时候还仍然能够来欢呼，能够歌唱，能够来赞美，他内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所以保罗知道在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要了解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所带来的哪种的活泼的盼望，让他在世活着的时候不会害怕面对这些的困难，这些的灾难而惧怕，他反而是觉得我能够配得受苦是一件多荣耀的事情。保罗晓得，如果他这样一个人能够因为信耶稣，他的生命能够经历这样的一种的改变，能够享受这样从神来的一种的幸福平安的话，他体验过之后，他知道真正这种要爱结群的人，我就要把这样的福音告诉他们，让他们同样的在这样一个的混乱的时代能够有把握有平安。我相信这是保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知道今天大家觉得我们人最关心什么？可能今天你看见新闻，很多事情会把你的心抽着紧紧的。今天可能我们最关心的就是现在正在面对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肺炎的一个病毒。可能我们最盼望的是什么？可能我们最盼望的能够快快的这个病毒能够退去。我们盼望那个这个医疗的队伍能够尽快的找到这个对症下药，能够找到治理的方法。可能我们想到今天我们人最需要什么，可能我们想到国内哪些的人需要口罩会有保护的东西。可能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我们要去帮助他们。是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情。当我们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一种的爱心，能够来关心到他们这些的需要。尽我们的能力，不要因为一次两次，因为遭遇到你爱心的行动而得到冷漠的对待的时候，你的心就冷起来，就不管了，这反正不是我家的事。不要，我们要这个爱的行动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个是很重要很对的。但是我们再想深一层，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治病得到医治吗？当然这个很重要。当我在患重病的时候，我得到医治也是很重要。但是再想深一层，我病好了之后，我还会不会面对死亡？我告诉大家，我病好之后，我随时也可能随时我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哪一天我的生命就终止了。很多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生命是有一个期限的 expiration day。 我买东西的时候啊，我相信很多姐妹去买东西的时候，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看这个 expiration day 是什么时候啊，过两天呢还是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当然选择比较长的时间啊。我们买一个牛扒回来，哇，这个是今天就到期了，你就不会买这个，你会买一个两个星期后才到期的，比较新鲜，对不对啊。现在每一个东西都有 expiration day， 有一个限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过，我们的生命也有一个 expiration day， 也有一个限期，会 expire 的，会终止的。但是当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很少想到有这样的一个 moment。只有当我们面对一些好像严重的灾病、疾病、困难、灾祸的时候，我们人家才想说：“哎呀，好，我会不会死？”就是我们 anytime 每个人都会面对这样的 expire 的一个的时刻。问题是，我们的生命是否就停在这样的一个肉身终止的一个的时候，还是我们的生命？除了这个身体这个 physical 的 expiration 之后，这个 day 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更长远的一个永恒的一个的生命在哪里？保罗知道如果我爱这群的人，无论有多困难的时刻，我受多严重的逼害，我还是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在这个好像没有盼望的一个时代的里面，人人知道他的生命不停止在这样的肉身这个 moment， 可以有更长远的永恒的一个的盼望。弟兄姐妹，是的，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很严峻的一个的时刻，我们需要去对我们身边的人关心，身体不舒服的，他们在隔离的时候，我们需要关心他们，他们需要什么物质的需要，我们尽能够去帮助他们。我们也求神医治，也求神给这些医疗的研究人员有智慧，早早的发现这些的解救的药。但是我们更需要想深一层。我们没有能力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把生命之道、福音、永恒这个信息给他们。但是在我们身边有一些可能很健康的人，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 expire。 我们需要抓着时间，能够把使人得永恒的这个福音传到他们身上，让他们得到这样的一个的提醒，让他们不惧怕这个的世代哪一种的混乱。虽然是在冷漠的时代里面，我们还是需要把这样一个的爱传递给他们。有一本书，我相信很多人基督徒都看过，《天路历程》，叫什么？Pilgrim Progress 那这本书是非常好的一本的书，讲到一个追求这一个的一个慕道的走天路的一个人形容他人生追求这个的信仰的过程里面所遇见各样的冲击挑战失败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一个属灵生命的追求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看，而且从当中来提醒，得到提醒，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以知道我们走这个天路的时候避免的犯这些的错误，从当中提醒我们走这个天路应该有的一个的装备。很好的一本书，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看。但是当我想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另外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本书讲到这一个的天路客啊，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有一天，他听见有人告诉他，这个城要灭亡了，这个城快要灭亡了，称为灭亡的城市。所以他听见声音说，你赶快逃，逃离这个的灭亡的城，赶快，我告诉你要走这个天路，你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永恒的，是快乐的，所以你赶快离开这个灭亡的城。当然这本书讲到这个灭亡的城不是单单一个城，是整个的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都要灭亡，都要过去，所以这个的天路客听见这个声音之后，他就惧怕了，他就担心了，他就离开，他就逃跑离开，走这个人生的这个天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的时候，如果从这个宣教的角度，从爱的角度我去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天路客走了，这个城里面的人怎么办？是他还没得救，可能还没有进到这个的天属神的国度的里面。但是他跑了之后，他不管这个城吗？当然这本书的重点不在哪里，但是我在想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要灭亡了，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否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就逃离开这个世界，不被这个世界沾染？还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都要灭亡，我们给了我们多一份的一个紧迫的心情，这个世界要 expire 了，很快就要终结了，那个期限就到了，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只是逃跑离开呢？还是我们好像保罗一样，就算面对这个困难，好像我去了可能就会死了，但是我仍然好像爱这个的一群人，好像母亲爱孩子一样，甚至把命写去也愿意来把这个福音重要的传给他们。爱不是为了自己，爱是为了让爱的对象得到好处，真正的好处是要让他的生命知道去哪里。弟兄姐妹，你说我没有这份的爱，我告诉你我也没有。当了传道人二十多年，你说我有没有曾经好像以弗所里面这个教会里面那个爱心离开起初的爱心？当然有，可以告诉你不是一次两次，哎呀好多次经历了，我就说哎呀这个太难了，你已经失去了奶粉的爱的动力。那是后来保罗给我们看见这个例子，一而再的提醒我们自己没办法去爱不可爱的人。保罗也告诉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去完成这样一个的工作，一个的使命。保罗更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一样的爱，母亲还是父亲爱孩子的心情去爱。孩子会给你失望的，会让你很愤怒，会让你很心碎很痛心，但是你必定不会停止爱他们。所以在我的经历的里面也是同样的，当我不能爱的时候，我求神给我也同样的，把我要爱的对象不要看着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一个的 you know, 对方， 让我能够好像保罗一样，有一种父母亲的心情。唯有这样的心情，才能够继续去爱下去。他给你失望，给你心碎，给你难过，但是你不放弃，继续爱他。这个都是父母亲对孩子的爱，这个也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奶粉的爱，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学习，求神给我们有这样一种的爱，来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不能够做很大伟大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一种的爱的行动，来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他们会令你失望，令你愤怒，但是不要放弃。当你这样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天你会看见还是有改变的。但愿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的漠视，这个冷漠的世界里面，我们坚持求神给我们爱，给我们好像保罗一样，带着信望爱来过我们的人生。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只不过是卑微的罪人，我们并不像保罗那样伟大，我们没有好像他所写的爱之篇的里面对爱的那一种那么高超的一种的一种的生命。但是主啊，不是因为我们有爱所以我们能够去爱，我们都没有，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爱是从你而来的。求主你把这样一份的爱放在我们心中，你除去我们的失望，除去我们的冷漠，除去我们的心硬，让我们不会因为对方怎么样的反应，你产生我们的一种的的冷淡的一种的心情。帮助我们，给我们好像母亲爱孩子一样的那一种的心，不管他做出怎么样的一种的行为，就算令我们失望心碎，也让我们继续的去爱着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这是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我们这个肉身可以过去，但是主啊，你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将要与你同在，直到永恒。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你看顾保守我们。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